我们来看行为之约，还有最后一点需要强调，那行为之约它是不变的，那行为之约有个不变性，虽然人堕落之后呢，人活在行为之约的咒诅之下，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承认行为之约违背之后，人都活在这个咒诅之下，人必定要死，要面临死亡，面临刑罚。还有一个要素常常忘记，就是行为之约的条件是不变的。行为之约的要求和条件是什么？就是人要完全的顺服神来得永生，这个是一直都没有变，到现在也没有变。这一点是常常被忽略的。少年的官呢，他就求问耶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耶稣不是照着恩典之约的方式说你信耶稣吧，耶稣是照着行为之约的条件和要求跟他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所以耶稣的回答没有按照恩典之约的要求说当信主耶稣就可以得救，耶稣反而是照着行为之约的要求，就是诫命你从小就知道，你要遵守诫命的每一条，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得永生。那你说耶稣是在传一个律法主义的福音呢，耶稣还是在传一个这个恩典的福音呢？其实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告诉他说你遵守律法可以得救，耶稣照着行为之约的那个条件跟他说，你不是问我做什么可以得救吗，那我就告诉你，你遵守律法的每一条就可以怎么呢，就可以得救。可是结果呢，这个年轻的官呢，他知道自己无法持守律法他就离开了。所以你又看到说行为之约的这个条件从来没有改变过，人如果一生真的可以遵守律法，他就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他就不需要面对死亡，在神面前就可以被称为义。在圣经有多处经文强调说，人若守律法便可以活着，因为第十八章五节，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以西结书二十这个章十一节将我的律例赐给你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你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罗马书保罗也说，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那同样加太书也说，律法原不本乎信，只是说行这些事就必因此活着。所以圣经在多处经文告诉我们特别清楚如果你能行出律法的要求，达到律法义的要求的话，你就没有罪那没有罪就不需要被定罪，那不被定罪就没有死亡，对不对问题是不是一个义人遵行律法，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他能不能遵行律法呢？他遵行不了律法。所以我们就说行为之约的条件并没有失效，而是有效的。有人可能会问说，那这样跟福音会不会冲突呢？并没有冲突。信耶稣是恩典之约的要求，因为在恩典之约里面不要求人行得好做得好达到一个义的标准，你只需要信在约中所赐的基督就可以得救。那么在行为之约的要求是什么？是行律法。两者之间有冲突吗？没有冲突。人如果真的可以满足行为之约的要求，从没有罪也没有犯过罪，那么永生便属于他。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人能不能完全守住律法。那么在加拉太书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同时经上也宣告，没有一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那行为之约的条件没变，但是变的是谁变呢？堕落之后的人变了。而这个罪人无法长久的持续的从内心到行为一丝不苟的完全遵守律法，他做不到。而且圣经也宣告说，没有一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人如果得救的方法只有一点，就是因信得生。西米小利问答也根据圣经归纳第八十二问， 人能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吗？答：自从堕落以来，无人能在今生完全遵守上帝的诫命，反倒天天在心思、言语和行为上违背上帝的诫命。问答就告诉我们说，人今生是守不住神的律法的啊，无论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都违背神的诫命，真的是无法守住，也守不住啊！因为人生下来的一种意愿就是要犯罪啊，犯罪。罪人难以接受这个事实，他按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还算合格，但是神说，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怎么样呢？不通达的。罪人认为啊，我还不错，我和很多人比的话属于佼佼者了，但是神说那不合格，你不能按照你的标准来衡量自己，你也不能照着比你差的人来比较，我比他还优秀，这个不合格。没有一个学生自己给自己考试画了100分，对不对？他必须让老师来执行那个考试的规定，老师考过之后学生才不合格。人不是自己的裁判者，神才是罪人的裁判者。罪人若按自己的标准说我是无罪的，圣经必然反驳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对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而言，也必须满足行为之优的条件，但是履行这个条件的不是我们，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代替罪人满足了行为之优的条件。我们领受恩典是无条件的，但这个恩典之约同时也是有条件的，有条件是必须有一个代表，代表我们完全这个达到行为之约的要求。我们说恩典是白白的，对不对？那白白的它不等于是廉价的啊？什么叫廉价的呢？就是恩典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恩典是有价值，这个价值是耶稣基督完全遵守律法，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恩典是昂贵的，被称为重价，是贵重的。但是对我们来领受恩典呢，是白白的，是不需要条件的。耶稣也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耶稣来的目的，他是要成全律法，就是要履行行为之约的要求，道德律的要求。道德律告诉说你必须达到这个标准才可以得救，那耶稣就履行了行为之约的要求。那么耶稣他也完全的成全律法，就是礼仪律，比如祭司、羔羊、献祭的条例、会幕，这一切都是指向谁呢？指向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就成全了律法一切的要求。那耶稣他是一个义人，耶稣他需要永生吗？耶稣需要自己遵守律法换得永生吗？耶稣根本不需要，他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来履行行为之约的条件，他是第二个亚当，就他代替我们遵守律法满足一切的要求啊，不是说耶稣他也需要赚取义，耶稣不需要啊，他本来就是义者，他以代替者的身份啊，以一个元首的身份，以圣约这个代表的身份来代替每一个罪人啊，来守了这个律法的要求啊，所以耶稣就以义者的身份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罗马书也写道，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律法和死的律。律法基于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亡的律呢？是因为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律法的咒诅。而为什么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替我们行了律法一切的要求，我们相信他所行律法的义就算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那个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行了律法的义，是耶稣基督行了 律法的义，我们用信心把耶稣成就律法的义接过来穿在我的身上，就是律法的义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恩典不是白白的，绝不是廉价的，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耶稣替我们做了一切。彼得告诉我们，他并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可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我们是重价所买来的，我们若明白这恩典，便充满感恩，回应主的恩典，遵行律法，努力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太多基督徒认为这恩典就是上帝拿来就直接给我们，就那么简单了。其实不是的，这恩典一定是耶稣他履行了律法的义，并且承担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个恩典绝对是重价，这个重价就是极为昂贵的，是人世间无法用金银来衡量的，它是无瑕疵羔羊的血所成就的这恩典。那另外行为主的咒诅不变，违背圣约必要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为什么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呢？在大多数人传讲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就说耶稣代替我死，对不对？代替我死，确实没有用行为之忧的咒诅来看待耶稣基督的死。因为行为之忧的咒诅必须要应验，就死的刑罚必须要临到罪人，神的话是不能废掉的。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是要承受行为之忧的咒诅。神公义之剑应该斩杀我们这些败坏的罪人，我们没有死在剑下，死在公义之剑是神的儿子，神的爱子，神的独生子，我们躲在基督身体下，如诗人所写，万物磐石为我开，容我长身在主怀。这首诗歌的创作背景，据说一次托普雷迪外出，突然狂风大作，他便躲在一个磐石穴中，虽然外面狂风呼啸，里面却安然无虑。他突然他想起诗篇上的话，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喊道成了，意味着耶稣代替我们受行为之忧咒诅的工作完成了。所以行为之忧的咒诅在恩典之忧中被耶稣所承担，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在这个最后一个板块当中，是要告诉我们说，行为之忧它的条件和要求从来没有改变，行为之忧的咒诅也从来没有改变，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成就了行为之忧的要求，也满足了律这个行为之忧的咒诅的审判，耶稣都担当了，才我们说的恩典是贵重的，绝对不是一种廉价没有价值的。我们接下来要看恩典之约。那恩典之约它的耗时可能时间很长，我们要讲恩典之约的本质，恩典之约的中保，恩典之约的展开与实施，恩典之约在新旧约实施的方式，恩典之约与圣礼的实施，就要谈特别谈到洗礼，特别谈到这个洗礼，就是这个圣约的记号哈。那还要谈到恩典之约与改革宗的救恩论，那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新约，这些都属于恩典之约要探讨的范畴。那我们先来看恩典之约。亚当违背了圣约之后，女人的后裔将要拯救堕落的罪人，这是神赐给罪人的应许和盼望。那么这一经文的根据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耶和华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堕落之后，人是一种绝望的，没有希望的，可是上帝给罪人带来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女人的后裔将要救赎堕落的罪人。在西敏大理问答写的更加的得体总结的，上帝任凭全人类在罪恶和愁苦中灭亡吗？答不是，全人类落在罪恶和愁苦中是因为第一个约被违背了，即通常所说的行为之约，但上帝并没有任凭他们都在这个状态中灭亡，反而唯独出于他的慈爱和怜悯，借着第二个约 即通常所说的恩典之约，把他的选民从中救拔出来，带领他们进入得救的状态。恩典之约的根据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它是最早的原始的福音，最早的福音的那个预言的架构，最古老的福音的这个预言就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西敏信条也特别强调七章三条，因堕落的缘故，人完全没有能力使自己靠那约得生命，主按自己的美意设立第二个圣约，通称为恩典之约。在此约中，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白白向罪人提出了生命和救恩的邀约，吩咐他们归信基督从而得救，并应许将圣灵赐给一切预定得永生的人，使他们愿意并且能够相信。你在小的问答、大问答、信条里面都强调一点，唯独出于他的慈爱怜悯，唯独出于他的美意，是告诉我们恩典之约的设立是上帝的主权，是上帝的意愿，跟人没有任何关系，就上帝他主权给堕落的罪人带来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女人后裔的应许，信约所讲的耶稣基督。在行为之约里，堕落的罪人只等候神的审判，除非罪人凭信心接受恩典之约中应许的后裔。神赐下应许给亚当女人的后裔，即一位拯救罪人的救主。恩典之约是罪人唯一的盼望，救恩唯有神启示给罪人，不然罪人无法找到。恩典之约在创世纪三章在亚当身上开始启动，特别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然后贯穿整本圣经直到耶稣再来。那恩典之约一直从三章十五节贯穿到启示录，中间没有开启任何一个新的约，所以圣经可以说只有这个在圣经呈现有两个约，当然我们讲的是救赎之约、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那么在圣经的呈现是行为之约和恩典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还有这个新约，这所有的约都包含在恩典之约的里面，所以圣经 不存在两套的救恩方式，只有一套的救恩方式是透过恩典之约体现出来。恩典之约在旧新约中以不同的形式实施，本质却是一样，不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拯救罪人的方式始终如一，唯独本乎恩典，唯独因着信心，唯独倚靠基督。基督是恩典之约中唯一的中保，所有基督徒的救赎。那么恩典之约的核心的那句话在哪里？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恩典之约里面最核心的一句话，这句话的主旨是告诉我们说乃是恩典，神主动做罪人的神，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流血做罪人的神。所以这句话就诠释了什么叫恩典，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神怎么做我们的神呢？就必须透过他儿子的流血，他才能做我们的神。其实在神拯救我们的这个事件当中有一个矛盾，这个矛盾不是神矛盾，是神的属性当中的矛盾，是神公义和慈爱的矛盾。神要爱罪人，但是呢，公义却不能饶恕罪人，所以公义和慈爱有一个矛盾点，就是如果不审判人直接爱人，神就变得不公义，如果神要审判人，神还要去爱人，就无法让两个属性达到一个公平的这个彰显，所以必须让耶稣基督的死成就他公义的刑罚，神的慈爱才能临到我们。所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充分体现了恩典的意义。那些公然宣称我要做神的子民，我能做神的子民是何等无知，只有神主动应许我们才有机会，不然我们必定沉沦。那这一应许在亚当堕落之后，神主动宣布这一应许，从此这个应许响彻整本圣经。三章十五节就是神告诉亚当说，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呢？子民。我要赐下女人的后裔，重新和你们恢复关系啊！你们还要做我的子民，还要生育后代，宣布这一宝贵的应许。 那我在创世纪十七章七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时也做出这个应许的宣告，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句话很明白，神要做亚伯拉罕的神，也要做他后裔的神，做永远的约，这是上帝恩典的一个写照。过了四百年，神拯救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让他们做出同样的应许，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那么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他们也立下一个约，要遵行上帝的律法，如果不遵行，他们也甘愿受咒诅。在整个历史里面就显明他们根本不守神的律法的要求。那么神规定以色列人借着顺服西乃之约来承受福分时，他再次向他们做出应许，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绝对不是靠律法得救，是靠律法得到那个蒙福的福气。遵守律法，上帝的慈爱伴随；违背律法，上帝的公义就必临到他们。这个我们特别讲过很多次。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遵守律法跟违背律法之间，可以看到上帝公义和慈爱的领导，而不是靠着律法而得到永生。仍然是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当往后的历史，我们更可以看到以色列背逆上帝，君王背逆上帝，祭司背逆上帝，先知也有很多假先知背逆上帝，以色列民更是如此。他们被审判，国破家亡，所以没有了圣殿，没有了耶路撒冷，一切都没有了。但是神还是做出一个应许，这个应许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现在不是把律法写在石板上，而是将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另一处经文说，我另立一位牧人照管你们，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仆人，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是他们的神，我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牧人和大卫不是指向那个已死去大卫了，而指向谁？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那个律法不再刻在心上，指什么？指圣灵，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将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在这个的应许当中，是告诉我们说，将来的时候神不再像西乃山那样去立约了，而是与圣灵内住在他的百姓里面，将律法刻在他的心上，也为牧人牧养他们，这个牧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应许在新约里，耶稣保罗把应许应用在所有信徒身上，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保罗说，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新约同样宣告这个应许，是要主动做这些罪人的上帝，上帝让罪人做他的子民。到了启示录，我们又看到这个应许，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整本圣经在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体现了恩典。所以恩典一定贯穿整本圣经，所以永远不是说人要自高奋勇的说，神啊，我要做你的子民，就叫从来不存在自愿军，永远是被俘虏的，被恩典俘虏的。所以我们说阿米安主义，他无法在这一节一个经文的应许贯穿整本圣经里面给予一个统一的解释。他们认为我们自己可以做上帝的子民，但是圣经却告诉他们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恩典之约最精华的一句话。那我们要看恩典之约的本质。那恩典之约它是一个永恒的约， 那么从这个圣经自然排序来看，恩典之约是排在行为之约后面，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神和亚当立了行为之约，那犯罪之后三章十五节神又立了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在后面，不意味着它是次要的，也不意味着它是后来的啊，不意味着它是后来的。从圣经整体来看，恩典之约是永恒的，箴言有位格的智慧，因为箴言第八章是智慧呼喊，那么智慧是有位格的，有位格的智慧是谁？是那测试，是那婴孩，是那耶稣基督。他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也被立，就是说耶稣基督做罪人的中保是来自于永恒的约，在永恒里面神已经选定圣子来做罪人的中保。保罗在提多书也写到永生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就神把永生赐给我们，不是在犯罪之后决定将永生赐给我们，这永生在万古之先就在神的计划当中完全定下来了，这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永生如何赐给我们呢？就是叫信耶稣基督，所以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罪的中保，不是历史中间临时而决定，而在永恒之间万古之先上帝已经计划这件事情。我们就说耶稣基督是在永恒中被列为被立为中保，所以恩典之约是永恒的约，在历史中间实行的彰显，它绝对不是上帝临时弥补人堕落的一套方案。那第二个，恩典之约是恩典的约，那么这个恩典之约从上帝宣布到这个约的成就，这个约的彰显从始至终都是恩典。西敏小的问答总结得非常好，他说第二个约是如何显明的，上帝的恩典显明在第二个约中，在此约里白白向罪人提供一位中保，使他们靠他得生命和救恩。那这句话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看到这句话的解释啊，这句话的根源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做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耶稣基督是上帝白白提供给罪人的，人必须信靠基督才可以得永生，如果不信靠他，他就被定罪。那么并且以信心作为与他联合的条件，应许并赐给他选民圣灵，在他们心中生成这种信心，以及他与救恩相伴的美德，使他们能够敬虔顺服，作为真信心和对上帝感恩的凭据。这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给他们得救之路。神不能把基督赐给我们，还设了一个条件，你如何才能与基督有关系呢？就必须与信心与他联合。这个信心是我们生发的吗？问答接着说，应许并赐给他选民圣灵，在他们心中生发这种信心。所以信主得救是恩典之约对罪人的要求，但那个信心是谁给的？是圣灵运行的结果。这个信心还不是死的，要伴随各种救恩的美德。在一些结书表明说，我要赐给他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的肉体中除去石心，赐给他们肉心，我要将我的灵放在他们里面，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一个罪人如何产生一个新心对上帝回应呢？就神把灵放在他们里面，将石心除去，赐给他们一颗肉心，可以遵行我的什么呢？律法。其实这个歌就是一个恩典的约，父因着恩典自己的美意赐下基督，他又要求用信心与基督联合，这个信心人不可能有，他又赐应许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心，相信耶稣基督以至于得救，所以恩典之约一定是恩典的约。 第三，恩典之约是三位一体的约。三位一体是恩典之约，在恩典之约中都有其工作，所以这个约的起源在乎父的拣选、爱和恩典，也在乎圣子保证人地位上被救赎，这是圣灵的大能运行在罪人生命中得到充分的实现。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说，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也特别告诉我们说，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将救赎之功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整个的恩典之约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共同的工作。第四个，恩典之约是永远的约，就是恩典之约是永远的，它是不变的。这个不变就是上帝永远不会反悔。希伯来书说，我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上帝的约是以启示为证。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和亚伯拉罕有一个约，这个约是劈开牲畜，对不对？我想问，上帝和我们立约是通过什么方式不再定我们的罪呢？不再追究我们的恶呢？耶稣定十字架，只有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立下一个血的约。因为耶稣死了，上帝以耶稣的死为启示为保证，永远不再定我们的罪，永永远。所以无论你信主之后，你在思想行为眼里犯过多少罪，上帝的约会改变吗？不会改变。所以神对他所立的约是永远的，因此他必定使他的约在选民中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背乎自己，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上帝不会后悔，上帝他的旨意是不变的，一旦决定永恒中拣选我们，永远都在他的拣选之恩当中。基督以死代替我们，那么我们就永远在神面前是被赦罪的，不再被定罪的那个存在。所以这个约是永远。我们对这个永远的约理解起来比较抽象，所以多读先知书，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约是永恒的。尤其是和瞎书，你真的可以看到人是那么的悖逆，在属灵的凌乱得罪上帝，但是上帝的约它永远是不变的哈。那这是上帝的约，恩典之约是永远的约。那第五个，那恩典之约是有范围的约。恩典之约有个很重要的本质，就是它是有范围的。恩典之约不是给所有的人啊，但是有一点我们会讲到，就是挪亚之约啊，恩典之约的确覆盖了普世人啊，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看到阳光、雨露、春夏秋冬轮流交替，这也属于恩典之约的范畴。这个恩典之约的确给了什么呢？给了普世的人啊。但是恩典之约这个得救的这个约的内容的讲解上，这个范围只给了蒙拣选的人啊，蒙拣选的人。所以挪亚之约也是恩典之约的一部分啊，无论你信与不信，都享受上帝的恩典之约，这是对的。但是享受这个内在的这个恩典之约，只有蒙拣选的人，甚至包括外在的约的关系。这个外在指谁呢？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指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后裔呢，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到神的恩典中，但他在外在上受了洗礼，他也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是什么呢？是有份的啊，是有份的。所以亚伯拉罕立约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恩典之约不但要临到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也要临到我们的孩子。虽然孩子现在未能显明他是被神拣选的，也未显明他 被神所预定，但是在这个约的这个记号当中，还是属于外在的恩典之约，蒙恩的子民。等到有一天相信了基督，重生得救了，他又进到这个恩典之约内在的关系里面了，就不是外在的子民，是内在的子民了哈。那么在新约时代，这个约在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普世的，因为这个约已经扩展到世界万国，并不像旧约只限于犹太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些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普世性不是说上帝的恩典是给普世人每个得救，普世强调说各国各方里面都有上帝的什么呢？子民。我们反对普救论，但我们知道福音它是普世性的，它要临到犹太人，它要临到这个中国人，它要临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部落里面可能都有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但是同时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有些人是不在恩典之约的范围里面的。福音书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宽的，路是小的，找着人也少。就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只有蒙拣选的人才会进窄门，走窄路到达永生。马太福音也说，因为被得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听到福音的人有很多，有这个外在的呼召，外在的邀约，可是真正回应了福音的人是非常的少的，就证明恩典之约是有范围的。在亚伯拉罕的家族里面，完全可以看到有以实玛利还有以撒，那两个人他们都有恩典之约外在的记号，但是真正成为恩典之约内在子民是谁呢？是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那么雅各这个以撒生两个儿子是以扫跟雅各，那以扫和雅各他们都有外在恩典之约的记号，可是两个人谁是真正上帝的子民呢？雅各是，以扫不是，是被上帝遗弃的，上帝只爱雅各却误以扫，所以恩典之约一定是有范围的。我们在我们的术语被称为有限的救赎，所以恩典之约它是有范围的。那再看最后一个的恩典之约的是统一的约，这个统一呢是强调说恩典之约它的一贯性啊，就是从新旧约它都是一贯的，它不会产生两套方案，上帝不会对 A 一套方案，对 B 一套方案。我们中国人这个做事很圆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上帝绝对不会说见了犹太人给他一套方案，见外国人给他一套方案，不是的哈。在外在的这个实行上有所不同，旧约是预表，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他们可能听到了应许的这个话语，他们看到了祭司，看到了羔羊，看到了会幕，但他没有看到耶稣基督。那么在新约不需要会幕，不需要祭司，也不需要那个羔羊，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是什么实体，所以从外在的实行形式上有所不同，但是本质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区别。旧约都是在预表，那新约是实体，那他们之间的本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不同。我们先不去对比新旧约怎么去实施，我们到后几讲去讲。我们先要了解在新旧约里面有几个共通的重点，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那旧约的人他们如何在恩典之约里面得救？是通过献祭吗？是通过遵行律法吗？是不是因为他们离上帝更近呢？都不是。我们来看唯独恩典这个重要的相同点。罗马书四章一到五节，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什么呢？犹太人常常夸口他们自己是谁的后裔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从小受了什么呢？隔离啊，他们最大的靠是受隔离，还有血统纯正啊，两个方面。好像日耳曼人也夸过说，我们德国人的血统怎么样呢？更纯正，更高贵，对不对？能统治其他的民族。倘若亚伯拉罕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经上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了。亚伯拉罕不是因为行得好所以算为义，而是怎么样？信。信什么？信上帝的应许。神说我要赐给你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我要赐你的后裔如同天上的星一样多，你无法数算得过来。在十五章一到六节，亚伯拉罕那个时间并行得并不好，也并不刚强，反而是信心很困惑，疑云重重，他无法相信说神会给我后裔，他就说我们家的仆人啊，以利谢就是我们家的什么呢？这个继承者，做我的儿子，继承我的家。神说他必不能成为你的什么呢？后裔。神又宣布应许，他就信了耶和华，神算他为义。那么到了十六章，亚伯拉罕又软弱，你就看到他不是因为行得好，不是因为信心强壮，而是因为上帝算他为义。信只是一个媒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是信耶稣得救，那么跟亚伯拉罕一样吗？一样，我们是借信称义，不做工的，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这个叫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叫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探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怎么样呢？得福。我们看到说在新旧约都是唯独信心，以信为本。保罗在罗马书三章告诉我们说有立功之法还有信主之法，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主之法，不是因为立功之法。那么唯独信心是告诉我们说在旧约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的，那么在新约的子民也是因以信为本，就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福是什么？什么福呢？领受圣灵，相信基督，不再被什么呢？被定罪。这个福我先特别解释，我今天我要特别再重复一点，亚伯拉罕这个因信得福绝对跟物质没有关系，可能包含一点点物质，这个物质是指向基督里将来的什么呢？丰富。那么在加太书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带来一种福气，这个福气是领受应许的圣灵，相信耶稣基督，不再被定罪，是讲这个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唯独基督。那么亚伯拉罕给我们相信的中保是一位吗？绝对是一位。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如果没有保罗指出来，我们真的是无法能够明白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子孙到底是指多少个。所以圣经每一个字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你知道多数跟单数差距有多大。所以神对亚伯拉罕应许是万国因你而得福，那个后裔是那一个单数指基督。那耶稣也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欢喜。亚伯拉罕并没有看见耶稣基督，但透过上帝给他应许的话语，他相信了，他看见了有一个后裔能够使万国得福，包括他自己。提前也告诉我们说因为只有一位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所以新旧约的中保只有基督，不可能有其他的中保。所以我们说恩典之约在新旧约一定是统一的，一定是一贯性的。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上帝的子民都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救恩的可能性。那这六个方面可以说它包含了恩典之约的重要的本质。我们在恩典之约里面，我们真的需要明白什么是恩典。 我们如果不了解 恩典的话，我们就不会感恩，更不会有敬虔的生活。所以恩典之约它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就是恩典，没有别的可以讲的，没有别的可以言说的，就是两个字，恩典的显明。那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哈，那在这